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 Thomas Friedman 呢，写了一篇文章哈，这个呢，在纽约时报上了这个就是大家愿意看的这个文章的榜首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现在呢，已经各个学校都已经开学了，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逐渐的都开学哈，陆陆续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可以反省一下大学教育的这个情况。原因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呢，盖洛普这个民意调查机构呢，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调查。那么通过调查呢，他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受大学教育以及日后你出来工作啊，在职场上头的成功，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哈。那根据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查，尤其是在大学和一些科技学院科技学校里边受的这个训练哈，主要是为了培养你以后工作岗位，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是不是可以能够这个成功，是不是可以能够一上去就可以学以致用哈。结果呢，有两点比较重要的发现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后在大学毕业以后在这个事业上很快的获得成功的话呢，第一，需要你在大学里边有至少一到两名老师啊，对你的这个工作也好，对你日后的想要实现的目标和愿望也好呢，是真正感兴趣的，真正给你帮忙指导的，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你要能找到一个学以致用的一个实习的机会，这样可以确保你在大学一毕业进入到公司里边，进入到这个工厂里边，一做某件事情，从事你要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可以马上上手。
这个调查呢是去年做的哈，调查了差不多100万个美国人，这100万个美国人呢，包括5到12年级的学生的家长，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当然了就是有老师啊，有学区的这个负责人呢，大学里面的校长以及中小学的校长，还有大学的毕业生，年纪呢有18岁到34岁不等啊等等，所有的这就是加起来差不多是100万个美国人左右。最后呢，因为要调查的目的就是说，看看从小到大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是至关重要的，让这个学生到最后呢能够成为在这个社会上一个比较有用的人，同时对于他自己来说呢，他也用自己学习的知识在茫茫的这个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让自己也得到一些收入和满足。所以这一下调查出来呢，得到三个答案，这三个答案相互都是矛盾的。这个怎么会说是有三个答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问学生的话，他说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就是说你问这些大学毕业生说，你从大学的校门出去了以后，你认为你准备好了吗？你上到一个岗位上，你马上就能开始，你觉得你这个大学已经把你准备好开始工作了吗？只有14%的大学生说准备好了，这是一个回答。但这个时候如果你问公司的老板呢，你说怎么样，你们招人了，大学生都来了，到你们应征工作了，那么你们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些学生可以吗？就是一来就能工作吗？还是说来了以后得长时间的培训他们呢？只有11%的公司的老板说他们是准备好了，这太低了哈。但是更可笑的，极其可笑的是，如果你问这个大学的校长啊，大学的这些负责人啊，校董啊之类的，问他说，哎，你觉得你们这个大学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培养学生能够进入到工作岗位的这个学府？96%的大学校长拍胸脯，这绝对的是没问题的。从96%的培养人的这个人说他人是准备好了，到11%的接受人的地方说只有这么少的人是准备好，这个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呢。
对，
这可闹笑话了，这个这闹了大笑话。所以最后呢，就是得出刚才这个，这才算是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实际上只有1/3的人，咱们就折中一下哈，就是1/3的人呢，他们算是成功了，就是从学校出来就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呢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个不完全是一个衡量成功的标准，对不对？你同时你还有一种满足感，成就感，我学的东西用上了嘛。他们给的原因，有1/3的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或者两个刚才说的这种恩师，就这个老师啊，他对你格外的眷顾，同时呢你真的是很幸运，就是在你快毕业的时候呢，你找了一份实习，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呢，正好是你希望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喜欢你，像相亲一样，一拍即合，要具备这两个。 有多少人具备这两个？只有三分之一。
对，具体的说，就是如果有一位，至少是一位恩师的话，这个学生认为说他这个碰到贵人了哈，这个说是这个学校里头的贵人的话呢，只有22%的人，有实习机会的人呢是29%，所以刚才说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这种就是这两样的呢还不到就是得到这两样东西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啊，所以这个就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根据统计数字来看，如果得到这两样东西，第一有恩师，第二有实习机会的话，那他们一上手就是一走入职场的时候，工作马上就可以上手，马上就可以很顺利的工作的话呢，那他以后的事业发展也会比较顺利的机会呢，是其他人的两倍，也就比别人要至少多出一倍来哈。所以，那大家都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恩师啊，大家都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实习的机会啊。可是问题很遗憾的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有啊，
对，
所以这个是大问题啊。
对，这话得这么说哈，我本人做过18年的学生，做过5年的老师，所以我对这个事情还小有一点发言权。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学的教育的体制呢，决定老师不太可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某几个甚至是一两个学生身上，这没可能的。老师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要发表文章啊，他要著书论说，否则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学校再待下去。这个老师的压力是很大的，同时学生那就更不用说了哈。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做过学生，但是就一个做过老师的人他个人的经验来讲，你要想让一个老师喜欢一个或者某几个学生，像我当然只喜欢女学生，不是那个，这个开玩笑哈。就是你让老师，包括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做学生的经历，我被老师喜欢或被老师不喜欢都有，我这种经历。等我当了老师以后，我太了解，就像一个没有做过家长的人不太理解家长的苦衷一样。等我做老师以后才知道，说实话，你要让老师喜欢一个学生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你知道吗？你不能责怪老师，你说，哎，这老师，我这不成功都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他只喜欢那个高宁，他不喜欢我，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师喜欢一个原因，这叫心有灵犀，有这种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啊，他一定有某些东西打动，因为老师也是人，你知道，他一定让老师觉得，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你就觉得他发自内心的对他所学的这个东西充满了兴趣，他问出来无数个别的人问不出的问题。当你遇到一个这样的学生的时候，你喜欢极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就愿意多付出一点。这个时候说难听点，你甚至愿意把他请到家，就是多于其他的学生请到家里，把你的书借给他，跟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一个晚上一直聊天，聊到天亮。这些东西是你一个老师站在课堂上你永远不会讲给其他学生听的。说实话，那些其他的学生活该了，他们就倒霉，而他们也不介意，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看看这一个普普通通的盖洛普在去年做的一个民意调查，从当中能看出什么一些我们教育孩子的问题。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Thomas Freeman 的一篇文章啊，他是根据这个去年盖洛普做的一些调查呢来做了一些分析啊，就是教育方面哈，教育和以后走上职场就是拿到某个工作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在以后的职场上的这个成功到底跟教育有什么关系。那刚才说了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关系，就是一下子马上就可以上手呢，需要第一就是有一两个，至少是一两个你的这个关系你的导师啊，第二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学以致用的这么一个实习的机会。那当然这个能得到这两个机会的人非常的少，还不到一半，大概就是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有这两样东西。所以呢这个就给人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那其实警钟还不光光是这个，不光光是人们得到这两样东西的人少，而更在于就是刚才所说的大学认为他自己培养出很优秀的人才了，可是使用大学生的这些单位公司也好企业也好，说他们得到的人才非常的糟糕，只有11%的人马上就可以上手使用啊，马上就可以工作，其余的人都要在公司里边再重新培训。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所谓认知和理解方面的误差和落差。也就是说现在看来大学或者是职业培训学校他不太了解职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知识或者什么样的技能啊？
我想这是一个原因了哈，但是也可能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有教育体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完全的就是从大学毕业了马上就能工作的这样的人他是少数，这一点呢也可以理解，原因就是这个技术啊什么各方面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嘛，对不对？这个学习永远是不能间断的，没有可能说你毕业了以后马上去进入到一个工作，开始了以后你这辈子就吃大学这点老本，这是没可能哈。要想在一个职场上，甚至哪怕不是一个职场，是一个人，他要想与时俱进的话，他必须得永远要学习新的东西，这是可以肯定的哈。同时呢，刚才说的对你格外眷顾的一个老师和正好跟你的这个技能相吻合的一个实习机会，这两个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呢，想让老师喜欢你，你自己得有让老师喜欢你的原因。反过来公司也是一样，人家公司大家都很紧，尤其是假如要是经济啊再是有点稍微有点不景气的话，人家公司花一个薪水，有一些公司给的薪水还不少呢，对不对？某一些大学的一说都是什么名牌大学，你出来可能给你的薪水还不少呢。这个时候他在挑选人的时候呢非常的谨慎的，他们当然知道所谓的实习很有可能就是变成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像夫妻一样，男女朋友一样，像先在一起同居的，对吧？大家看看谁合适，你呢看看这个公司你喜欢不喜欢，但是发言权不在你，更多的时候是这家公司要看看他喜欢不喜欢你。所以某一些公司的实习的机会不是某一些人能得到的。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孩子能得到这个公司的，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公司啊，高盛这么有名的投资公司，对吧？
对，
他凭什么让你来实习啊？对不对？你知道你要到他那儿去实习的话要经过多少次面谈吗？当他决定要你的时候，几乎等于有一半的机会就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工作，
就一只脚已经进去了，
对，
对吧？
所以呢，这个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 Friedman 他尽管他没在这进一步的探讨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解读出来，就是其实应该强调的是，还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啊，去做一个他有兴趣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逼着自己孩子学一个东西，为了赚钱或者为了什么，实际上他自己没有兴趣。其实呢，当他没有兴趣的时候，有两个人能看出来：第一，老师。老师马上就看出来，一个真正的对这个专业有兴趣的学生和没有专业的兴趣，老师马上他就能看出来。这种情况你休想让你老师花出他宝贵的时间花在你的这个孩子身上。再有一个人就是那公司，对吧？你说你是学随便说一个专业啊，就你到高盛去啊，你说你学这个投资学经济的，经济一问历史你不懂，就除了你的教科书以外，在你大学学的教科书以外的任何的教科书以外的书你都没读过，三问两问就露馅了嘛，对不对？啊，你只是个学生，你并不是一个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对这个专业有求知欲的这么个人，那他不喜欢要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这投资公司他要一些根本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人，这些人他们很聪明啊，他知道什么人有潜力，什么人可以将来有发展，什么人在这方面有这种资质或者很有这方面的求知欲等等，他们这种筛选的过程已经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过程，所以这些公司才能够不断的成长。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用人单位和教育机构的这个脱节，这个也是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就是一方面一直有很多的公司，尤其是他们说他们成长最快的一些领域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那就说明那学校里头培养没培养出来足够的这方面有这方面技能的这个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个大学生啊，包括什么软件测试啊，包括什么软件调试啊，还有一些精密的这种机械啊，这操作这种机械的这个技工啊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学里头可能要考虑的。原来呢公司还愿意花点钱花点这个时间来培训自己的员工，但是现在全球化了，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呢公司也不太愿意花了大的本钱培养出来一个人，以后培训了半天结果这人工作了一年半年走了到其他的竞争对手那儿去了，所以公司也不太愿意花这种钱为竞争对手培养人，所以这个重要的任务培养人的任务呢就全压到不管是技校或者是大学身上了。